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在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就是以色列人去迦南地，第一件事神要他们做的是把人都杀光。那如果没有杀光呢，就要赶光；如果再没有赶光呢，就要隔绝，彻底的隔绝啊。就这个你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哈、啊，杀大概是一下没有办法杀那么多，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杀不下去。各位，我们就讲的直接一点，圣经里面包括说连小孩子都要杀掉，牲畜都要杀掉，但是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和神在不同地方给命令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有些地方有所保留啊。包括我们在民数记前面一点看到的米甸人也是都杀掉，那么甚至连小孩子都杀掉，但是就是年轻的女人是留下来哈啊，这些我们都难以接受。那我们在这里也不去多讨论它，我们相信神的作为是慈爱的，我们不能够用今世的眼光来看这一切。不过即使不杀后来是用赶，即使不赶后来是用隔绝，都是我们今天不接受的。今天社会上的理论我们一般就是尽量的融合嘛，大家彼此包容接受，这也是很好的。不过我想我们要抓住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重点，或者神要我们基督徒分别为圣跟世上有分别的一个重点。那个重点我们也多次讲过，并不是说你在你的食衣住行娱乐甚至居住的地方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要有什么样的分别啊，或者说隔离啊。重要的是神要求我们基督徒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包括跟罪恶的最坏的人住在一起的时候，那常常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心向着神，我们要不断地依靠神来克服我们自己肉身罪恶的身体，以及这罪恶世界对我们的一种吸引力和压力。那个吸引力和压力就是远离上帝，以人以自己为中心哈。所有的不信神的人都有这样的麻烦，我们连信主的人也有这样麻烦。我们就不大喜欢我们的天性，因为虽然从人得救还是随着我们，我们就不喜欢以神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神，我们就喜欢自己来做主。所以从新约到旧约那种很强烈的要把罪恶消除，不要让罪恶影响我们，包括要把我们中间的面相除掉，包括我们 好像就是从旧约就看到那种隔离的政策，那都不能够照字面来说，或者说字面可能有一点意义，就是我们实在也需要有些跟罪恶有些保持距离的这种实质的可能。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我说实质上的可能和必要，就是虽然今天大家都把这句话挂在嘴里哈，尤其是我们在批评远方的人，比如说美国的白人啊，跟黑人的隔离政策是很不对的啊，我们批评这些都批评朗朗上口啊，他们种族歧视等等。可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在居住的时候，在选学校的时候，选工作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选最好的哦，包括在美国的华人一定住最好的学区，绝不跟黑人住在一起。我也要说，恐怕我们移民到美国也是这样，我们恐怕也口里会说，就跟很多左派的口里会说资本主义怎么邪恶怎么邪恶，但是实际的行动呢，我们也很喜欢这些。我们口里批评这个世界上有钱的腐化，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也能够跟他们同列哈，开高级的车，拿高级的用品，我们恐怕也心安理得。就是我不觉得我们要那么立刻的就责备别人的不够高明、不够高贵、不跟贫穷人在一起。可能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丝毫没有比他们更好，甚至只是更虚伪一点而已。而我们如果说看到有人嫌贫爱富，或者因为种族、语言什么有一些分离的，我们都会批评了。 南非的，以前南非的那个白人政策等等，我们都不用，但是这些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我们就我们很大言不惭啊，我们求神赦免。那我们在就是这一段经文，就是分别的这一类的观念呢，有好几个，一个是要把世上的罪恶赶尽杀绝吗？要把世上的罪恶跟它彻底的隔离吗？我们必须到一个无菌室生活吗？我们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知道罪恶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的是主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能得胜。但是我们也承认某种程度的保持距离对我们也都有需要。那我们不要说什么美国什么其他，我们今天嘛，今天你喜欢住在一个很，你喜欢，我们小的时候说色情喧哗就是一个万华包兜里嘛，那你喜欢住在那个地方吗？你说你的儿女都是出泥污而不染的，所以我们就住在那里，我们在那里宣教哈，我们非常爱主。各位，恐怕我们人不是这样子，我们人多少会受到影响，所以某些程度的你要住在一个好一点的环境，你希望住一个比较高尚的环境，学业等等，这不一定要那么样的责备。我们总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总希望我们不那么虚假，我们向着主，但是我们也有某种程度的因着自己的罪恶，我们有某种程度的保护，这保护就是一种隔离。简单的说，神对以色列就提醒这种很简单的事，我们人太容易受罪恶的影响了，所以我们应当对罪恶保持一点距离。当然了，现实来讲或者是理论来讲的话，我们已经一讲再讲了，你就算一个人住在荒岛上，你就算天天在修道院读经祷告，也是充满了罪恶，因为修道院里的罪恶也并不少啊，在你的罪恶很邪恶，甚至在那里可能有更多的邪恶。不过我们有某种程度的规范总还是好的。那整个的规范，不管是不跟罪恶接触隔离，或者说我们天天读经祷告读圣经啊，都不能保证我们好，可能甚至更像法利赛人更多圣经来讲。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稍微远离一些，靠着神给我们能点远离。如果你真的要非常接近这些妓女税吏或者杀人放火的，或你天天就是要住在那个最坏的区域里面传福音，也可以，也非常好，神也希望我们这样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和操练，那我们也别把这些放在心里啊。在民数记这里讲到的说，就是只是用比较强烈而且很真实的观点来告诉我们，就是你去了那个地方，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很容易被那个地方影响，而且我们很容易被罪恶影响，叫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很难被善良影响。这个在讨论文化的人也会常常讲到这一点啊。我想林哥也常常提这个，就文化的交流的时候，我们常常学的是最坏的那个部分，最快学会。你要把一些西方的努力上进的人要学会，恐怕不大容易。但是那网上的那个花力气设计出来美好东西，那花力气的部分一般人很少会学。但是呢，那种暴力的色情我们很容易学。那这里讲的也不过就是这种尝试。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实在有很多罪恶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提醒我们，若是跟罪恶妥协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堕落了。这个是民数记33章那里讲的。我们要从这个往前面推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再看到前面在32章里面也讲到说，以色列有两个半支派，他们就没有跟以色列住在一起，他们就住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就一水之隔啊，人真是灵和物的结合。就人是物质的，物质就一定受环境的影响，灵呢就是会受到神的影响，我们受神的影响，受神的话语的影响，但我们也会受到周围物质的环境的影响。受到环境的影响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就是容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所以你住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那最起码你外表可以学习的规矩一点，你住在一个比较糟糕的环境，那么很难不受那边的影响。 讲的话或者态度就受到这些地方影响。这两个半支派呢，就只是隔了一水之隔。他们在三十二章里面也答应他们会继续敬拜这样神，我们在约书亚记也看到。可这两个半支派呢，的确是在比较早的时候就远离了上帝，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完全失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敬拜神需要一定星期天参加主日崇拜吗？你可以举非常多的经文啊，不用，神是灵啊，拜他，用心灵的神是拜他，我在家里也非常尽情的敬拜他，你都可以讲很多道理啊。如果我现在正出差，如果我现在在监牢里面，或我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回到国家，我不可能敬拜啊。那么我今天在台北市，今天有这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所以我不来敬拜。譬如说今天是刮风下雨，那我就不来了。各位，这些我们都能体会，而且谅解，甚至鼓励啊！今天台风最好你不要出来。我们在人间所讲的一切都有它的相对，神的话是绝对，但神的话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我们每个人解释和了解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我们不因为这样减低神任何话语的权利，反倒更加强调，因为我们人是呢相对这么的容易改变，这么的在这方面应该这样做，在那时候可能那样做。可是我们也说，这些的理继续推下去，你就不知道推到什么程度你会过界。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因此呢，我就不一定要到教会去。那再加上教会里面还。你看牧师讲那种道，叫人跌倒啊，或者你看弟兄，你看那些肢体是这个样子，我也不要说他们是肢体，不要说弟兄姐妹，反正就他们是很差。我不来，我还有点敬畏的心，来了就不行了啊，就不来了。或者我们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挑剔责备，这些挑剔责备可能也合道理，或者就顺着这个逻辑吹下去的话呢，就到最后。真的主耶稣来设立教会，你也会觉得不好。真的，你看看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你愿意跟他们为伍吗？有一个是卖主的，有一个是贪财卖主的，有临难逃亡的，没有一个像是天国的栋梁嘛。我不要跟这些人为伍，我如果跟这些文武一天到晚分门结党，结果呢就变成我们自己分门结党跟他们隔开了。如果你要说不想有理由不聚会的话，我觉得完全有理由，我也不觉得这必须非常死板的。台风是一个我们可以不聚会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聚会了啊？生病的时候，当然不但是可以不聚会，应当不要聚会，免得传染。但是就这种就人来讲，你可以一直推下去，推到我稍稍有点不舒服也不来，不是台风不来了，下雨我也不来，因为我有上下雨来了就感冒了。就我们可以一直找，那相对的来讲也可以，虽然说。很律法主义，我下刀子我也要来，然后就变成怎么样呢？就非常定别人的罪啊！这教会怎么这么世俗？怎么这么体贴肉体？是不是一有什么事情大家都不来聚会了？各位，那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情形。我还是说，我们人就是有软弱，不管你走哪一条路线，都你要推一推的话，都可能会走错。我倒不是说我们就将就一点随便一点，我们只是还再一次强调律法真的不能叫我们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也不因此废掉律法，我们需要有一些规矩。在民数记三十二章里，你看到那两个半支派他们分出去了，后来历史他们的结局真的很悲惨。即使他们在跟以色列一起得地的时候还是很努力，即使他们在约书亚记也说我们是专心要敬拜耶和华，可是人多么容易软弱，那你说那怎么办呢？刚牧师，你的意思是我们到底每个礼拜天都一定要聚会，下刀子也要聚会，还是我们有什么理由就可以不聚会？当然我知道大家都想讲，我们走中庸之道哈，台风太大的时候就不聚会了。如果是下点雨，我们还是可以聚会。各位，这看起来都是一些还不错的建议，也不一定不可行。只是我们还说，任何一个观点你要推到极处呢？恐怕都有它的难行的地方。我们求主让我们天天愿意说 免我的债，赦免我的罪，我今天用尽一切好心，我还是会做错，也一定有错。那么我们也求主赦免，我们也每天都感谢主，主还是悦纳我们，喜悦我们。我们不因为会做错，说也会说错，做也会做错，我们就不说不做。因为你是哑巴，你是躺在床上，你还是会犯罪。我们已经一再讲了，人间就是有这些软弱，那有一些规定，对我们一些约束也是很好的。然后32章就讲到说，分出来的一批是有危险，因为他们后来是堕落了。当然，相对的说，你真的分到了，到最后流亡到了波斯，不但不是危险，还是神的旨意的。不要说波斯了，就尼布甲尼撒的时候，耶利米就一再讲说，你们就投降，你们就被掳去，你们不要留在原地。因此，我们也同样说，城市灵拜他的用心灵和城市拜，在这山在那山都不如你的心中敬畏神重要。那些被掳到远地的去，有的时候还是更合神的心意，留在这个地方的还不一定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只有是求主怜悯我们。好，然后在33章这里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如何离开埃及，走这条旷野的道路。那这当然就是以色列整个在摩西五经里很多地方提到的，也是我们这一生神如何保守我们，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那这些地方我们也会有一个错误的误解，就是这个旷野是一个暂时的，到迦南地那才是一个美好永远的。那么因此我们的理想主义要发挥在迦南地啊，迦南地就不可以有丝毫污秽，就要把那地方人杀光。旷野呢，就是暂时过路的，这观念呢也不正确，因为我们都在做一个过路客，我们也都在每个过路客里面做永恒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过路的时候，我们总心中仰望永恒的主，然后活出一个被永恒的主纪念的生活，即使是很小的事情。那在34章里面，我们看到也是一个祝福，就是神给以色列人说，我会把这个地方给你们，把那个地方给你们。我们是看重永恒的天家，但是我们不是在世上不生活的，就这基督徒好像始终不能把握得很好。要不然就是说我们拼命的入世，拼命的忘记神，那么要不然就是好像我们天天读经祷告。我们说这两个都是不正确的。在世界里面，神的确也给了以色列这块土地，并不是很抽象的天家哈。那在这里神也告诉他们，你们将来一定会得到地。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神的应许一定会真实临到我们，包括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但是不管多么美好的平安喜乐和神给我们祝福，我们也都知道有它的只是一个预表，那最美好的还没有临到。我们在35章就看到这样的情形啊。在把这个美好的牛奶与蜜之地要给以色列的时候，各位应用在我们身上会也给我们的。那他特别讲到说，35章讲到说要把有些地方给利未人居住，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他们就要寄居在其他以色列这边，在这些城邑这里。那么利未人呢，也要养牛羊的，因为也常常是祭祀所用的东西。那他们就有一些，他们虽然是服侍上帝，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财物啊，给他们一些郊野，给他们一些城。那在第35章里面有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利未人的城里面呢，这个利未人的城在第7节讲，总共是48座城。那42座城呢，是一般利未人居住。我们还说他们没有地，但是还有城，还有一些郊野可以去养牧放牛羊啊。另外有6座城也是给利未人的，这6座城呢叫做逃城。哦，第35章第6节啊，这6座城叫做逃城。这个逃城呢，就叫不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 那这个我们不太懂了啊，那我们可能不太懂，今天不太懂。那个摩西呢，神就叫摩西再说明一下，就是35:9讲起啊，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你们进到的迦南地呢，要分几座城做逃城，叫误杀人的呢可以逃到那个地方。那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市，误杀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那这六座城呢，在约旦河中，河东要分三座，因为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在住。约旦在迦南地区河西呢，也要分出三座。那这三座呢，是以色列人住、外人住、寄居的也住。那这个城呢，就叫逃城。这个城，不叫什么紫禁城啊，或什么城什么 city， 这个城叫逃城。那这逃城哈，你看16节，大家就讲哪些人要逃在那里。当然说逃在那里，还有普通的居民在那边啊。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会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人，他是故杀人，就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他是故杀人，必被致死。然后报血仇的要亲自杀那故杀人的，这故杀人就是我们不大懂啊，意思就是蓄意杀人的，就有意的故意啊，有意杀人的，那报血仇的要把他杀掉。这些我们看起来有点啰嗦，他的意思只是要讲到说，不管你拿铁器、拿木器、拿石头，你是有意杀人的，都要死，都要被处死啊。那被处死呢？这里是说报仇的人处死，因为在以色列哈，在这个时候，包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是世时代比较没有所谓的中央政府，很乱，那不叫没有什么政府的公仆，就是包括警察和司法人员来执行。那有人被杀了，就要用，就经过当时的会众的审判以后呢，如果他真的是有罪呢，就要被杀掉，大概是这样子。那个报血仇的人一看到他就要杀掉他。可是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要说了，在迦南地也有这种情形，让我们非常的吃惊了。迦南地也有一个情形，就是不是蓄意谋杀，可是有人会死。这个像怎么样呢？22节，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者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也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就着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甚高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将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的人往住在的逃城里等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才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的地方。那这我们等一下回来讲哈，他继续讲下去就是，如果是有人是我们中文旧的和合本说故杀哈，故杀可能不是太好的理解，就是有意要杀人的，这种有意要杀人的，第一个不能随便定他罪，不能是一个人说他杀了人就把他杀掉，要有几个见证人，这都算是一个保护哈，就是有杀人嫌疑的，有谋杀嫌疑的，不能凭一个人定案。那么但是如果真的定案了，不能收赎价，你不能收贿赂或者赎价或者赔多少，就是要把他致死。这个人如果说他是冤枉，他不是故意杀人的，他不小心，他就算逃到那个地方，你们也要也不能收他哈。杀人蓄意杀人，在 圣经里包括在这段讲，就是杀人一定是流血，我们今天杀人不一定是流血了，对不起啊，不要讲，不是讲这种恶心的事情。今天杀人有的时候就用毒药，不一定会流血，今天杀人有的时候是把人家丢了还有淹死嘛，这不一定是流血嘛。但在圣经里面，从亚伯被杀开始就常常用流血来表达，这有点残忍。各位，因为以色列那里没有那么多的水叫你把人家淹死，以色列人那时候也没什么毒药啊，或者是大概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精密啊。今天各位真的不好意思讲，那个杀人可以有太多的方法杀了，那讲起来都很残忍，不一定要流血的。那个时候杀人是流血，那也很生动的形容，当一个无辜人血流出来的时候，这个地就被污秽了。那污秽要清除只有用另外一个办法，杀人的人血要流出来。这个听起来也是残忍，也是现在法学不大喜欢接受，一般人都觉得现在死刑要废掉等等啊，我们不去讨论那个，我们只要想到说公平的原则也要持守的。至于杀的人应该怎么处罚他啊，起码在圣经里面描述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命偿命，要杀人。这里很残忍的是可以变成很丰富的救恩。我们这些杀了人的人，我们这些犯了罪的人，我们这些流了人血的人，也只有神的儿子为我们流血，我们才能把他得救。所以圣经上所有的道理其实都是一贯之，都是相关的。但我们这里不要讲那么远，我们这里要回到这里提一个我觉得很现实的事情。你们觉得这都很遥远，一点都不遥远。在神所给的流奶与蜜之地啊，那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其实你看神对这些以色列人的一个规定就知道，即便到了流奶与蜜之地，即便这是选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即便那些拜偶像的人通通被杀光了，以色列人本身的罪恶也还在那里。所以说用杀用隔离，我再次强调，那个重点不是说你就杀人家，因为我们自己就有罪恶，重点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努力的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对抗罪恶。而我们一旦不靠着主，我们的生活态度就心态就立刻的投降了，不一定是去杀人，我们就会容易比较自私，比较体贴肉体，比较不想上进，比较不想爱人。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